各位弟兄，大家好，我是志成，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奇迹课程。我们在这集录音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来探索的是正文十三章的第六节，寻找当下。那这节呢，也是在这章里面算蛮重要的一个章节，大家可以仔细来读一读。首先我们讲一下呢，它这个标题所说的当下，那在心灵圈里面常讲到的两个词呢，一个是永当下，一个是现在啊。那在奇迹课程里面，它并没有很明确的区分出来啊，就是当下跟现在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呢，把这两个东西区分起来啊。那这样子的话，讨论上比较方便，不会混淆。好，那以下呢，我们就把当下呢，归给这个上主，也就是实相的层次，然后把这个现在呢归到幻象的层次，就是在过去、现在、未来时间轴中的一个点，好，我们把它叫做现在。所以现在呢是在时间之流里面的，它不断的在变动。那但是当下呢，它却是超越在时空之上，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说，当下其实就是永恒，超越在时空之上。那事实上，我们的心灵并不在这个时空里面，我们的灵性也不在这个时空里面，这些其实都是超越时空的。所以往往会有初学者会问说，那我们什么时候选择跟上主分裂了？但这问题其实是错的，因为我们选择跟上主分裂的时候，这个时间空间，这个宇宙、平行宇宙这些东西都根本还没有出现。那以四层分裂的过程来说，那个是第四层分裂的事，在前三层分裂其实根本都还没有时间出现，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去问说到底是什么时候分裂的。那同理可证呢，就是有人会问说，如果我今天回去了，就终结了分裂，那有一天假使我又选择分裂怎么办？我是不是又再掉下来，又要再重新这个跟小我奋斗一番才能够回去？但这问题一听也是错的，因为在永恒之境就没有未来嘛，所以你不会有未来如果分裂的这种问题存在。所以这个思维模式啊，会跟我们习于在小我的这种思维，或者时间中的这个思维是完全不同。虽然这问题听起来好像都还蛮合情合理啊，但这问题其实它的前提本身就错了。好，那接着我们就从第一段来看。第一段他所讲的第一句呢，他说真正的看见是指你透过自己的觉性而全面觉醒于自己的真相。那奇迹课程他所说的这个看见，你可以简单的分两个东西出来，一个是心眼，一个是肉眼。那大家知道奇迹所说的，我们的肉眼所见呢，正好全部都是幻象，就全部都假的，都不是真的。所以他这边所说的看见，因为我们在灵修里面很常喜欢用看见这两个字来谈，那但是我们讲真正的看见一定是心灵之眼，而不可能是肉眼，这个区分在奇迹课程很清楚，那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其实上不存在，那再进一步讲说上主并没有创造这个世界，那再更进一步的去讲说其实上主根本不知道你在这里干嘛，他根本看不见这世界。那这想法其实蛮合理的，因为上主是无形无相的，他没有一双肉眼呐，所以他看不见这个世界，那也是很正常啊。即使是蜜蜂或者蚂蚁以那种复眼的系统所看到这个世界，也跟我们人类看到的恐怕会有非常大的不同。那你怎么能够去讲说，哦，上主能够看到这个车子啊，看到这个房子啊，这听起来就非常的奇怪啊。那很多人他会希望把上主化约成小我啊，所以他在潜意识里面，他就会觉得说，他就会认为上主知道这个世界，知道我们在做梦，但这其实完全都没有的事情。首先上主要能够看到这世界，他就需要一双眼睛，一双肉眼啊。那这个就已经是有问题的一种说法。那接下来的这个第三句啊，他说，当你着眼于弟兄时，只看当下此刻的他， 那你看他还在讲这个着眼呐，这个只看呐，这个看字的出现，那一样你要去区分他讲的是心灵之眼还是肉眼那肉眼所见到的一定是小我的部分，那因为你肉眼所见到就是一具一具身体，身体彼此之间都是分裂的，所以你把身体当真的时候，其实背后的含义就是你的心灵是把分裂给当真，你跟弟兄之间分裂，你跟上主之间也分裂。那接着他说呢，这一刻他的过去已不存在，因此你不可能看见过去的他。就是说你如果只看弟兄的当下，也就是看他的不是任何外在形象，而是看他的本质，他的灵性的时候呢，其实你并不是认同于他的这具身体，那也不是认同于他的过去。我们说到过去其实就是罪的代名词。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二段。第二段挺重要的，他说借由过去的经验作为评判现在的坐标，我们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在前两节我们所谈到的那个归纳法，在科学或哲学上面我们叫归纳法。也就是说我们都会去看过去所经历一些事情，然后又用这个来做成一个结论，那以此来预测未来，然后来为未来去擘画我们的行动。但这往往是不行的，就是活在这个人世间越久，其实就越能看到或感受到说人世间的这个无常。那最近呢，其实最近几年在这个可以说这个商业界、管理学界、哲学界还有心理学界，同时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出现，叫黑天鹅效应，那应该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词。那同一个作者就是塔雷伯齁，那他后面出的那本书齁也是煌煌巨著齁，叫反脆弱齁，里面也是还是更深奥齁，那也讲得非常毁三观的一些东西齁。那这个黑天鹅效应呢，他讲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欧洲人他们在发现澳洲之前啊，都以为天鹅是白的齁，因为他们都看到白色的天鹅，所以他们就做成一个结论，认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直到他们登上澳洲大陆，发现说，哦，原来天鹅也有黑色的，这就打破了他们过去的那种知见，所以呢，很多人投资这个像是股票啊、房地产啊，十几年来都是涨的，所以我们就依据过去呢，就做成一个结论，认为这个股票就是只会涨，或者房地产就是只会涨不会跌，那往往呢，跌的那一天的时候，你就目瞪口呆，那这个其实讲到的就是无常。讲到其实就是无常，然后还有这个世界的不可预测。那其实无常呢，就是讲说，这个世界是一直在变动，不仅如此呢，这个变动本身还是不可预测的，那其实在修行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去认清这一点，然后去接纳它，而不是去抗拒，然后试图还是想要去控制或者是去预测这个世界。这个是第二段谈到时间。好，那下面第四句呢，他说过去的阴影，就是这过去的罪啊罪疚啊，是遮蔽不了你的现在，除非你害怕光明，那唯有害怕光明，你才会宁可与黑暗为伍。这个是我们前面的第三节13-3有详细讲到的，如果还有一些不太确定的，可以再回去读读那一节的内容。接着是我们下面第三段，第三段他说这黑暗或者说这罪疚呢，其实在我们之内，那此刻视线于我们眼前的基督是没有过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基督呢，他其实是超越在时空之上，因为他是千古不易，那他的不易性成了我们解脱的希望，只要他人是受造之处的，他罪疚便不可能存在他内，罪疚之云呢也遮蔽不了他的面容，只要你有透过基督去看基督的本事呢，他便会视线于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那这边他所说的透过基督去看基督，很多人会问这到底什么意思，其实你可以比较简单的去理解，就是透过圣灵的思维去看每一个弟兄，然后看到他们都是你的弟兄， 都跟你是一体生命，这样是比较容易可以理解的。好，那它会视线于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啊。那所谓重生就是放下过去啊，就是放下过去我们对这个世界对弟兄的种种定罪啊，那不再以定罪的眼光去看当前的一切啊。那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到说，这个时间的过去、现在、未来，其实就是分别对应到我们心灵里面的罪、罪疚以及是恐惧啊。那遮蔽圣子的乌云早已过去啊。那这个乌云呢，其实蛮有意思，就是说它看起来就是很黑啦，可是你又了解说那个阳光并没有消失，太阳并没有消失，它其实一直都在。那这乌云过去之后，雨过天晴，就好像其实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那你说乌云能够怎么样？其实也不能怎么样啦，下几滴雨吧。不过阳光出来之后，雨就蒸散了，所以就是其实小我的作为对上主来说没有任何真正的影响。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他说时间能够释放人，也能够禁锢人，端看你接纳哪一种诠释而定。过去、现在、未来不是延续的，而是我们硬把它给串起来。那这个什么意思啊？他说时间能够释放人，就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我们拿时间来为圣灵所用，也就是用时间来学习宽恕。那也能够禁锢人，就是时间为小我所用啦，就是把过去、现在、未来，用罪疚句把它串起来，那定过去的罪。那说过去、现在、未来本非延续的，那可以从最深刻的层次去理解的话，就是说这个过去、现在跟未来是这个时间本来是不存在，时间只存在于时空只存在于幻象之中，而是我们的心灵去把它创造或者去投射出来的。那接下面第六句呢，他说你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把时间的流切为过去、现在及未来，自然会根据过去的经验来预期未来。所以也可以说未来就是我们的过去所投射或者所想象出来的。那我们依据这些投射跟想象去做成一些结论，然后又来预测。那常常都预测不准，就这个测不准原理嘛。那或者说是黑天鹅效应，就常常在发生。如此呢，过去与未来就被你串联起来，串接起来。这使得奇迹就没有插手的余地，宽恕没有插手的余地了，完全无法给你一个重生的机会。那这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现在呢往往就被过去跟未来给占满。那我们应该给现在的应该是给宽恕，但是常常在过去的定罪还有对未来的担忧之中，我们的时间就不见了，我们的现在就不见了。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第六段哈。第六段呢，他说放下评判与定罪的心态，只要我们不再与他们为伍，必会看到他们对我们无计可施啊。那用爱的眼神去看当下啊，因为永恒真实之物只可能存在于这一刻啊。这个我们有讲到，当下就是永恒啊，它是在时间之外啊，并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一切疗愈的能力都蕴含其中啊，那因为只有它才具有真实的延续性，它还会推恩于圣子奥体每一部分，使它们生息相通啊。那因为圣子奥体就是我们跟弟兄的每一部分都是完全一体性啊，所以这个疗愈呢一定也是一体的疗愈，宽恕也都是一体的宽恕。在时间存在之前呢，现在即已存在啊。那当然要讲的比较确定一点的应该是指当下，当下即已存在，因为他说在时间存在之前嘛。那如果说现在是属于时间之中的一个点的话，那么当下就是在时间之外。所以他说当时间消失之后呢，依旧存在，他依旧存在。在他之内所有的生命不只是永恒，而且还是一体的。他们的延续性超越了时间的范畴，他们相通性也永不间断。过去无法分割他们，虽然只有过去才有分裂的能力，所幸过去已经是无迹可寻了。 好，那接下面的第八段呢？他说：“当下此刻乃是救恩的一刻，因为此刻已经从时间中解脱了。去找你所有的弟兄，以基督的手去接引他们啊！你与他们结合，以超越时间之上啊！”所以，他其实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说，我们的实相处在当下，在永恒，然后这些是在时空之上啊。所以，这个宽恕其实是将我们的心灵哈，从误以为自己在时空里面哈，就拔到超越在这个时空的战场之上啊，那这才是我们生命的延续性，而且永不间断哦，那是所有人全面共享的我们的本质。好，那接下来是第十一段哈，第十一段呢，我们跟大家。接下来是第十一段，好，第十一段我们跟大家来读一读，哈，前面的部分大家如果能够理解的话，哈，后面大概文字就不会太过困难，哈。他说有一种光明是这个世界无法给你的，只有你能够给出，因为那是上天赐你的礼物。只有在你给出光明之时，它才会光华四射，且殷殷呼唤你舍弃世界来追随它。这光明对你的指引，世界望尘莫及。你迟早会舍弃这个世界，而追寻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因着你赋予它的爱而闪闪发光，那儿所有的一切都会唤醒你对天父与圣子的记忆。光明无所不在，宁静而喜乐地笼罩整个世界。与你同行的人一路照耀着你，你也满怀感恩地反照他们，因为是他们把你带到这一个境地。你们所汇集的光明能量，万夫难当。你们的眼光，不论落在何人身上，都能将他们引出黑暗。好，那最后呢？最后面是第十三段哈。他说，爱的法则不会因为你的沉睡，也就是说你堕入这个幻象的梦境呢，而停止运作。好，那即使你所有的噩梦中呢，依然脱离不了爱的法则。好。那爱的法则其实就是你给出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哈，这个也是心灵运作的法则，好，那也是我们在这个灵性学习中需要仔细去体察的部分，好，那下面呢第三句他又接着说，基督始终护守着睡梦中的你，保证你醒来时真实世界安然依旧，啊，那我们之前也有讲到过，哈，就这个真实世界其实就是爱的倒影，好，那当然基督护守的。除了这爱的倒影之外，还更重要就是那个实相本身啊，就是那个实相本身啊。那他会因你之名不断给人这一世界啊，那是他要给你的礼物。上主之子始终与天父一样充满爱啊，延续着天父的生命啊。他那段过去并不曾将他与上主分开。总之一直在讲说这个我们不曾发生分裂哈，没有在这个不曾在这个时空之中旅行过这个。永恒并没有被时间之流切断，好，永恒并没有被时间之流切断。好，那这个是我们最后面，好，那也感谢大家参与这一次直播教学，哈，我们这次也是网络有点不太稳定，哈，所以等一下我试着重发看看，哈，那但是我们还是会把这个录音录起来放在喜马拉雅里面，哈，会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体化的录音，哈。那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再从中取用啊。那我们下一期这个第四季的实体课，是从10到12月哈，这段期间，然后我们上的章节呢，主要就是这个13章跟14章，我们会在实体课上针对我们的正文录音讲解来做详细的探讨。那很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啊。那昨天跟大家所提到的这个我们10月中旬哈，我会到大陆这边哈，从上海，经过这个武汉哈，然后到深圳哈，再回到台湾，大概1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哈。那我们在上海会有讲座哈，然后在这个武汉这边会有周末一个工作坊哈，然后在深圳这边会跟当地的一些弟兄来做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哈。那这次工作坊，因为我们决定是比较仓促一点的哈，那也希望给大家回馈，因为第一次嘛哈，所以就这个我们用众筹的方式来举行，好，那请大家关注我们公众号，好，那会有这个众筹的 一个参与方式。那越多人来参与的话呢，这个就会越便宜，好，而且便宜无上限，好，再请大家做个留意，好，谢谢大家，好，谢谢。